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所以佛经就是这么的经典，如果证悟成道的人能善分别一切法相，他们虽然心中知道，哎，这个事情啊，吵架了，这个好还是不好啊，有这个意念，但是他虽作意而不着，也就是说，我虽然有这个念头，但是我没有进入这个执着之相当中。所以说空，是不上几集跟你们说到空，还有无相，还有无作啊。你这个人心空了，你知道一切是缘分了，你不会去参与在人家家里吵架的事情，你就空了。你空的话，你是不是无相啊？你觉得太太好还是人家先生好？无相，不着相啊！啊，因为我是太太的朋友，那我就说太太好；因为我是先生的朋友，我就说先生好。不着相，然后你就没有作为，你也不会去讲别人不好，你也不会去劝架，你只能笑笑，这个你很明白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三解脱门，那就是师父上次跟你们说的解脱门。因为你能善分别啊，你用这个如如不动的善分别，因为你当下你自己性空了，你不会为人间的一切去着相啊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义，就是第一义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佛学的啊，第一义谛就是真谛啊。真谛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要三解脱门啊。因为它本身是空，所以它无相，所以它无生。所以心经当中就是讲的啊，无生啊，无相。所以佛学的真谛并不是说形而上的道体啊，形而上的道体就是说不是形式上的佛道的体现啊，而是真正的内心的一种智慧的体现。所以现代的哲学解释啊，学佛人经常讲的本体是什么？其实本体就是你的真谛啊，就是你心中的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，就是你的本性当中的真谛，而任何人不能改变的这个真谛。所以说真理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人家过去经常说歪理十八条，真理就一条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你心中有真谛了，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与第一义而不动。如果你今天能够善分别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法相，就是一切的现象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第一义而不动。也就是说你如如不动的本性，你知道的真谛，所以怎么样也不会改变，就第一义谛。所以凡夫心意识的境界，它是随外境而变化。别人说这个人好，你就说这个人好；别人说这个人坏，你可能跟着他一起说坏。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心静啊，心自己静下来了，他可以度道诸禅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心静以度诸禅。当你的心明白了真谛之后，你的内心就有禅定了，所有的禅定都会出来。所以以与诸法得自在，你对人间所有的法相发现的所有的相，实际上你都能够看破，你能看穿，你能觉悟。 你当然得大自在了。那比方说两个人吵架吵了半天，你笑笑，你想到了这是因果，明天他们会好的。那过几天你再去看他们两个，保证好得不得了了。你知道这个异地，你怎么会卷入到这种矛盾之中？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，就是你的行为和作为与第一义而不动。所以佛教为什么叫我们如如不动，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而改变自己的观点，不要别人在做什么行为而改变你自己的初衷，不要因为别人在想什么而让你内心跌宕起伏。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。那么你们可能看见别人说什么，你说我要克制，这个成立。如果你说别人在做什么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那么你说这是事实。那么别人在想什么，你说我没有看到，我也没有听到，我也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动作，我也没听他说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，这么难受呢？因为别人的思维会影响到你，因为别人的思维在非常微妙的一个人生内心的展现当中，他会以微妙的表情和微妙的行为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嫉妒，或者对你的嗔恨，或者对你的赞扬。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，就是 body language， 就是语言，肢体语言。所以人跟人，而且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这个灵犀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第六意识，眼耳鼻舌身，那是五个意识，它这个是单一的意识，而第六意识那是全方位的意识，它的感受，它跟这个人一接触，它就知道这个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。人家没有讲过话，但是你就知道他今天来是来者不善。这就是人的灵犀，就是第六感觉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之后，我们要如如不动的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我们只有找寻到佛的境界，自在而不执着啊，我们才能自在而不执着，我们才能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就算我今天再大的困难，我明天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明天。我今天再大的烦恼，我明天就没了，因为这是无常的，这是用正能量的无常来解释你的人生，而不是你天天混日子，觉得反正这是无常的，我无所谓。所以是故其所思法，也就是说懂得这个四圣谛的都要好好的其所，我们说其所归于熟悉地，也就是说其所就是磕头。所以心经里边讲到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就是你见到的人间的色受想行识。那么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意识也能照空呢？啊，那么就要有般若力啊，般若力就是智慧。好，今天呢啊，因为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师父呢想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讲啊心经里边的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希望大家啊能够喜欢。最后呢，师父要跟大家讲个故事。人间的一善啊，解百灾，所以很多人不要以为做点善事好像没有功德。在藏经当中有一个印度人，他在马路上，在花园边上捡了一朵花，他没看见过这朵花这么漂亮，花是金黄色的，金黄色的非常庄严，他想先插在自己的脑袋上庄严一下啊。所以过去人家说捡到一朵花插在自己的脑袋上非常庄严啊，为什么？好看呀，大家看着你哟，好啊，这是庄严。后来一想呢，哎呀，我这个脑壳啊是无常的啊，他就是说自己是无常的。然后呢再一想啊，我要是死了呢，这个脑壳就被狗吃了， 或者被狐狸吃了，或者其他动物吃了都不一定。不佩戴这朵花，所以他就没有把自己这朵花啊放在脑壳上。他用手啊捧着这么一朵漂亮的花，走到寺庙去了。他看见释迦牟尼佛的像，非常的庄严，他就念佛啊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念佛吗？那么啊，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这么念。念了之后呢，因为他念佛的这个功德啊，他身上突然之间呢发热啊，每个毛孔都张开了，哎呀，热得不得了，非常舒服啊。像我们现在学佛人念经，念得好的也会浑身发热的。那么在供花的时候呢，他想啊，他说诶，佛是大慈大悲的，佛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佛是啊福慧两足尊的啊，就是福慧的啊，又有福又有慧，智慧的佛一定能加持我啊，我以这样的心来供养花，佛一定会加持我。那么供养完了，他把花啊放到佛陀的前面，然后他就说了，我供养花究竟有多大的功德呢？他就在想啊，我供养这朵花给佛陀有多大的功德呢？心里就衡量供养这朵花的功德。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大功德，他就找到一位比丘，这比丘就叫和尚了。他就说，哎呀，大德啊，我刚才以这样的心情啊，我身上有这么一个马上每个毛孔都热的反应，以这么一朵花供养佛，那么你看一看功德有多大呢？这位比丘说啊，哦，这个我刚出家受戒不久，只知道离开世间的痛苦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，我也没有什么道德，也没有什么读过经，也没有读过书，你问我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，你去找一个读过经的法师去请问他，看你这朵花供养了之后有多大的福德。他又找到了一位读经的法师啊，师父师父啊，就问我这朵花供养了啊有什么功德。这个法师就告诉他，你供这朵花多大的功德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神通，我只是在念经，我自己求福德，供花的功德经上说是有的啊。你这只花供的功德多大我不知道，哎，你去问坐禅的，那边有个坐禅的阿罗汉、啊、他有神通，他是证得了阿罗汉果的啊。这时候佛陀涅槃之后还没有多久，刚刚涅槃，证得了阿罗汉果的道人呐、啊，得道之人呐、啊、有很多。于是呢，这个供花的人呢、啊，他就走过去问了证得六通的阿罗汉，他就问：啊，大德大德，你已经得了阿罗汉果了，你能告诉我，我供花有多大的利益吗？这位阿罗汉就入定了，一入定就魂魄出去了，观察了。观察完毕他就说，我看到你供养的这朵花呀，你身体的报身啊舍了之后，你会受到天上的福，也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了啊，你会受天上的福，你的一生至千万亿世，也就是不停的这一世那一世千万亿世，这是一个大劫，从一大劫到八万大劫，你的福就是因为你供了这朵花的福还没有用完，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有功德的啊，因为阿罗汉的神通是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啊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人间有些人通灵，他只能看到地府而看不到天上，有些人只能看到鬼看不到菩萨，而有些人能看到菩萨他不一定看得到鬼， 这一切就是有待于他修心的功德的大小。所以那么因为阿罗汉的神通只通到八万大劫，再上去他不知道了。那么边上围着凑热闹的人，大家就问阿罗汉，哎，来问问他，问问他，哎，师父师父师父，哎，你老人家有神通啊，你答复不出来，哎，你能不能到天上去问问弥勒菩萨啊，就是让他再跑到更高的地方去问菩萨去。于是这位阿罗汉一入定，坐在那里入定了，他的灵魂神识就到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了，他就追悟魂就上去。弥勒菩萨就说了，这个人只受世福，就是这个人呐，只受到了世间的福报啊，果报还没有尽，就是因为他供养的花受到的世间的福啊，到现在还在有福气，果报还没尽。弥勒佛就说，你们要问的这种事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，佛才能探索到究竟这朵花供养有多少福气，一切补助菩萨都不能究竟。大家可能念经的时候经常念到补助菩萨，其实补助就是啊后补位，就是说还没有到佛的位置的补助菩萨就是后补位。弥勒菩萨的意思呢，这种事情只有佛才能知道究竟，连一切补处菩萨都不能究竟，都不知道，都看不到底的。弥勒佛笑着说，你等我下去成了佛之后我再来跟你说。那弥勒佛讲笑话，就是你等我到了人间去啊，救人啊之后啊，我成了佛了我再来告诉你啊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小小的用一个心情，心情就是我们要供养佛的心情去供养一朵花，弥勒菩萨都说不尽他的福德啊！供养一朵花就有这样的功德呀，布施的功德你知道会让你随心所欲的，你今天布施了一朵花之后，你很多事情都顺利了。所以在物质当中，在我们人的眼睛当中，他还把它看得很重的，他说哎呀我要布施花啦，我能够物质随缘了。但是在菩萨的眼睛当中，菩萨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菩萨觉得供花那是正常的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供养什么，就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居士一样，你要用心来布施，你觉得自己不够味，我要把这朵漂亮的他认为非常美丽的金色的花朵，我要供给我们伟大的佛陀。你不单单是这朵花的供养，因为你要法供养。师父告诉你们什么叫法供养啊，就是用心来对人家好，用心来供养别人，就叫法供养啊。因为你这样的供养，你不会贪着世间的福德，甚至连智慧你都不贪。但是你不贪它会不会有呢？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们，只要不贪，你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福德和智慧啊，你每一个事情的供养都要好好的用心的话，你一定会成就你的佛啊！所以这个功德没办法说了，小小的供养我们伟大的佛陀的一束花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，也就是说只有佛才能知道这朵花到底有多少功德，而我们人是不能知道这朵花供养有多少功德的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用心啊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深，要用心，内心来做啊。 所以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行生，行要生啊，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啊。当你在做这个时候，观世音菩萨说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也就是说你学佛越认真，你越能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话，你就能够得到正等正觉，以后还能成为佛无上正等正觉。好，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，希望啊下一次能够再跟大家讲怎么样啊照见五蕴皆空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